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在维州的华人家长川州。
哎 ，Lucy 你好。
你家里是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已经超过十二岁，是在去年已经打过疫苗了，是吗？
最大的小孩已经14岁了，所以他已经打完两针了。
嗯，
其实我们就是想帮他预定第三针。
周一的时候，第一天刚开放，你就帮家里另外两个比较小的孩子，11岁以下的两个孩子预约了，并且两个孩子都打上了。
一个是差不多快6岁，
嗯，
一个是9岁。
嗯，
那么我想吧，就是赶在开学之前就赶紧把第一针完成吧。也许会推迟，但我不知道。如果真的需要去的话，那至少有一点保障。
你意思是说推迟开学后，所以这个第二针是都已经预约好了吗？
对，你打完的时候你就赶紧在前台让他帮你预定第二针。那既然你已经打了第一针了，第二针他肯定要留给你的。
嗯，
所以就是隔8周吧。
是，那两个小孩周一打完，到今天几天过去，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反应？有没有？
完全没有。哎，
都活蹦乱跳的是吧？
对，活蹦乱跳，可能就一开始会有点小抱怨，就是说可能就是这个打的那只手的肌肉有点疼，但是我们都知道嘛，因为我们也是打过，有这种反应，就是被打的这一只胳膊就是有点肌肉酸疼。
两个小孩在去打针之前有没有说担心啊、焦虑啊、害怕啊这样的表达？有没有？
所有的针，不管是疫苗或者是什么东西，反正他们都是很害怕的。
嗯，
但是我们就是要提前就是跟他们做一下辅导啊什么的，
心理建设是吧？
对对对，
啊，
就是告诉他打针以后会避免去见医生的机会。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因为有6口人嘛，
啊，
6口人，那么我们一半的人数已经打好了，所以我们已经是给了他们一个榜样，就是告诉他们这个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啊，
而且我就跟他说，这个针就是很小的剂量。
嗯，
而且针头也特别小，就像你被蚊子咬了一口，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他们也就是去了。
嗯，
然后也没有很怕，也没有很疼。
看到有一些抱怨，就是说这个预约呢还是挺难的，然后需要有耐心。
我们是去那个药店打的。嗯，EGP 的话我们也试过，他要排到下个月，因为几乎都是没有针的，然后有的药店也没有，那么我们是去了比较偏远的药店，他们是有针的，就连锁大型一点的药店，他们的网站上是可以预约的。我订了2天，因为他们没办法一次性订2个人，所以我就是订了10号和11号。
嗯，
然后我订了10号以后，我会打电话去说，我想就是两个小朋友在同一天完成疫苗，他们就说 OK。
那看来你们的搜索啊、预定能力还是挺强的。如果英语不是你的母语的话，那么可能你要寻找这些资源啊、预定啊，可能就会增加一道这个语言上的困难。
对我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呢，我去的那个 pharmacy 里面，因为他的owner 就是华人，但是他们都是可以用中文跟你解释要怎么预定，要怎么做。我是去了他们一家离我比较近的连锁药店。
嗯，
然后他们给我推荐了网站。现在华人的那个 pharmacy 也很多啊，所以如果你英文真的是担心自己说的不清楚或者听得不清楚的话，你就可以去一些华人区的华人药店。
嗯，这个建议非常好。因为新州这边有家长是在抱怨说刚打完针之后呢，可能会免疫力下降啊，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时候就去上学而还没有打上第二针，就是这也是家长的担心。
我也是有这样担心，但是现在的担心都是过早，因为他不一定也会推迟，因为你看美国他们也是推迟了上学的时间。
嗯，
而且我们澳洲的某一些州他也是宣布推迟了上学的时间。
嗯，
那么我们就是现在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然后看他是怎么安排，你再做出应变，因为你过度的担心也是没有用的。比如说他宣布哦正常的上学，那么你如果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想申请个2周在家里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好，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维州的这位家长跟我们的分享。下面我们再来听听新州的一位家长是怎么说的。Ronnie 你好。
你好 Lucy。
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可以去打免疫针。所以我想问问 Ronnie， 因为你家有两个孩子都是在上小学中学，有没有打算就是给他们安排上打防疫针呢？
我家的姐姐呢，因为是已经是中学了，超过12岁了，所以去年就是当那个12岁以上的那个疫苗可以打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给他打了。因为他那个上学是要坐火车，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可能打一下那个疫苗对他还是会有好处的。去年就姐姐两针就都打完了。那弟弟的话呢，现在是7岁，但是我们这次还没有给他预约。
有点犹豫是吗？
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因为开始都说疫苗是防重症不防传染，但是呢之前政府有一直鼓吹说啊，小孩即使得了那个新冠也只是轻症，那我就不知道这个打了疫苗的作用又何在，是不是让轻症变成无症状。肯说不着急呢肯定也是假的，就是说的确是非常纠结的。因为我们作为就像我们去年大人要打针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纠结，那有些人可能是特别相信这个疫苗的作用，那一说可以打了大家都去打，但是我们呢就是可能就是还是对疫苗的这种所谓的副作用啊，或者是可能带来的以后的那些后遗症啊，会有一些就是担心。那大人当时也很多没办法，因为你不打就有很多限制嘛，那当时也就只能去打了。但是小孩的话呢，我就觉得毕竟现在这个疫苗推出的时间还不是特别的就是长，然后呢又现在很多的说法又说这个疫苗对于这个新的 Omicron 又不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强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就觉得不是这么着急的要去打，因为担心这个疫苗打了没有用。另外呢就是而且我们对这个政府的这个疫苗推广我们觉得非常的，我是觉得蛮失望的，因为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小孩的这个5到11岁这个疫苗推出对于政府来说就像是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一样的。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要打完2针才能叫做完全的那个接种，那才有保护作用，而且打完之后还要有2周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那个时间，那按照这个时间来计算的话你在开学之前根本是没有办法完成就是打完2针并起到保护作用的。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就是小孩或者我们大人能不能去打这个疫苗，因为现在第一就是你要去检测要排很长的队，然后很多人都不去做那个 PCR 的检测，然后呢买那个快速检测试剂呢你又买不到，然后所以说如果说你有症状的话，如果说你是得了这个新冠的话但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你就去打针了，其实这个打了就变成没有用，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因素把它综合在一起，我们觉得还是先观望一下，先看看就是周围的朋友打的，然后还有想看看政府有没有别的一些措施。因为我自己个人是特别反对就是政府把这个疫苗当成就是解决疫情的一个万能药，那我们当时大人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不打疫苗你就有很多的限制，但现在看看这个新州，你看能够我们大人小孩冒着这个副作用后遗症的危险当时打了疫苗现在换来的是什么。
所以你是指最近的 Omicron 让感染的病例数是上升的非常快对吧？
对对对对，
你刚才也讲到大人也打了疫苗的防疫针，姐姐呢也是打了，当时姐姐12岁的时候打了这个疫苗的防疫针之后就短期内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的是吧？
对，你说后遗症，因为根据之前我们看那些新闻也好报道也好，这种东西可能在短期内都不会很快的显现出来，如果真的是有的话，所以说我们也就是也没有办法知道，就是说我们一直说这就是在这个疫苗的这个后遗症和被传染的这个两个就是风险，你要去自己去做选择做评估。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Ronnie。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